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一博记的讲义，二楼正堂前方还有，现在来拿吗？现在。今天我们来看约伯记二十章，诗篇的前面，约伯记二十章。你的讲义应该是第十七页。这是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第二回合的交锋，他的三个朋友主轮番上阵，给约伯一些话语，约伯就回应他们，他们蛮守规矩的，一个一个来，先以利法，然后是比勒达，然后是索法，这是第二回合的第三场，就是索法的对约伯所说的话。这个拿马人索法，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三个朋友里面稍微年轻一点，他好像每一次他都表现得最心浮气躁的样子，他一开口就用的话都很急促，有的时候他只讲短短的话，这一次他讲了蛮长的话。我们来看看啊，约伯记二十章第一节，拿马人索法回答说，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他自己知道他心中急躁，我已听见了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么？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头虽顶到云中，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素来见他的人要说他在哪里呢？我看他有一点太很急促的想要回答，几乎要跟约伯我觉得他已经快要说出粗话来了，你没看到他连大便都说出来了，说把约伯形容为一个人会至终如果不敬虔，至终会灭亡，好像自己的粪一样，自己的粪便一样。所以我看他已经再让他有机会说下去，可能什么粗话都说得出来。我们要小心，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对不对？原来也许我们是在跟人家讲的，我们觉得是他讲的不对，我们要告诉他对的事情，可是当他不能听的时候，我们就越讲越气，到后来我们就忘记了，也许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自己也开始不对了，我们原来是为了纠正他的不对，后来我们就跟着这样，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不是吗？在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也就是当你心怀不平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跟着作恶。刚开始你心怀不平，因为认为他作恶，到后来就觉得说你可以这样做，我就不可以吗？就慢慢的血气上来，就很容易这样。看见这个说法，他虽然讲的话其实内容多半都很有道理，可是我想他这个心里很急促，所以我已经许多次借着约伯记告诉大家，在这里也是很重复的有这些现象，圣经不怕太重复的记述了这么冗长的篇幅，可能也要我们有更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很容易这样子，很容易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因为那个是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肉体就是会这个样子，我们很容易就急促起来，就像我们本来骂孩子是因为孩子不对，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只要二十秒自己就可以进入跟孩子一样不对的地方去，你骂孩子没有耐心，其实一下子你自己就没有耐心，你就用很凶的方式骂他，那其实那是你自己没有耐心，对不对？所以我们非常容易变成这样，这是我们都要留意的。当我们 在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对话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你想要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也一样要特别的注意这些事。我相信，我个人认为，多年来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容易信从福音，我自己觉得可能有非常非常高的比例，比你所想象更高的比例，是因为神的儿女犯下这样的错误而种下不好的种子在人的心里面，而不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人像你所认为的心那么硬。我们很容易人家不信主，我们就说因为他们心很硬，这个世代很邪恶，像这样，那个可能有一部分是对的，可是有可能有许多的情况是因为神的儿女在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对话的时候，犯像约伯的三个朋友类似这样的错误。所以像在这里拿马人说法，他一直的持定一件事情然后发挥，他在那个发挥里面，他其实是讲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丰富啊，也很生动。可是他的问题是，他一起头就已经设定了一个法则，就是约伯的问题就是在于他会遇见这些灾难，就是因为不敬虔，就是一定有罪，一定有什么问题在他身上。所以他就把这个道理，就是犯罪就一定会遇见神的审判，一定会遇见灾祸，至终无法存立，这件事情发挥到非常精彩丰富生动的地步。这就是拿马人说法的成就。所以这些话其实内容是很好很对的，但是可能在约伯身上不适用。 你如果继续读，你发现他说的话其实非常的精彩啊。第八节说，他必飞去如梦，不再寻见，速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意思就是你做梦做到最甜美的时候，晃醒过来，很淘气，为什么要叫醒我？为什么外面在修马路弄了一声，害我睡到一半，正在做最甜美的梦的时候，刚要吃到那个最棒的巧克力蛋糕的时候就醒过来了，很气啊。说法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这样。亲眼见过他的必不再见他，他的本处也不再见，也再见不着他。他的儿女要求穷人的恩，他的手要赔还不义之财。他的骨头虽然有青年之力，却要和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中。他口内虽以恶为甘甜，藏在舌头底下，爱恋不舍含在口中。他的食物在肚子里面，却要化为酸，在他里面成为毁舌的恶毒。他吞了财宝还要吐出，神要从他腹中掏出来，等等。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继续看，如果你想要学骂人的话，这里有很多可以学的。可是这些话其实如果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都很有道理的。如果哪一天你心里有一个醒悟，觉得说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会有这种结局，那这些话就会带着十足的能力领导你，那就是带着恩高领导你。可是如果你一看到别人遇见灾祸就想要给他这个阿斯匹林，给他这个 万灵丹的话，就有可能会抛锚，可能会出问题，像说法预见的一样。我们多次提到最后神确实是支持约伯而不支持那三个朋友，对不对？他说你们所说的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神最后这样跟那三个朋友讲。二十一章我们来看约伯，约伯怎么回答。你知道约伯啊，他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朋友讲一番话，他讲另外一番话，因为他的朋友根本没有摸到问题的核心。可是约伯很清楚地讲他真正心里面的困惑，他所挣扎的是什么，他在寻求的是什么。可是到后来差不多在这个附近，你就会发现约伯的回答常常是就着他的朋友们讲的话，他的朋友们讲那些，他就把他朋友讲的话讲得更详细一点。意思是说，我并不是不懂得你们讲的这些话，我也懂得，而且我懂得比你们多，可是你这些话并不能帮助我。但在这里我今天先从这里要给大家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之前我们也或多或少提过的， 可是让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这一件事，那就是他的三个朋友有一个问题，他们接受了一种道理，他们觉得那个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听起来也蛮有可能的，好像是不正确的道理，可是其实他们所说的话罔顾了，不太留意，不太照顾到实际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实际的数据并不支持他们所说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并不喜欢那样的数据，这是之前我提到的，就像我提到当一个人在做一个，我们以前在做物理实验化学实验就是这样，你已经知道结果应该是成正比例，所以当他做的实验的八个点其中有两个点不在那条线上的时候，你就很讨厌那两个点，你知道吗？你很希望你没有做那两次的实验，最好没有那两个点，你就可以交卷说你看我做的实验很成功，哎，这六个点都在那一条线上，他们称这个叫做这个数据很漂亮，所以会有不漂亮的数据。其实那里有可能会引我们进到一个新的领域里面。有一些后来有一个新的发现的科学家，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发现并不是像原来我们认定的那个定律一样，这样就一定那样。他发现有一两个例外，他们后来去研究那些例外。有可能因此开展一个在物理学上一个新的领域，在神学上也是这样，弟兄姊妹，在我们对神的认识上，你也应该有一个开放的心。当然，你应该像我们以前学科学一样，你一定要先学会人家已经弄出来的定律，所以你学习那些道理，包括了这个道理，就是作恶必不亨通，这是正确的道理。可是，当你学完这个道理以后，你充分的认识这个道理，也从其中得到帮助，这个帮助我们敬畏神，不是吗？可是当我们这样做以后，我们应该要诚实一点面对我们实际上每一天生活所看见的这个世界，你一定会像约伯一样发现，有的人作恶并没有遇见灾祸，有的人一生作恶没有遇见什么报应，这是很实际的。你看约伯怎么讲，我们来看21章，约伯就回答说法这样讲，他说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你们安慰我，请宽容我，我又要说话，说了以后任凭你们嗤笑吧，我岂是向人诉冤，为何不焦急呢？你们要看着我而惊奇，用手捂口，我每逢思想心就惊惶，浑身战惊。他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他看见的跟我们认定然后神不应该这样的事情似乎有违背，所以他带着恐惧战惊的心想这些事情。后面我们一起来读第7节，以后恶人为何存活，想大受数，势力强盛呢？你有没有遇见这种人？有没有？所以下一次不要轻易的告诉人家说敬畏神的人一定要想大受数，恶人一定会短命而死，那不是事实，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很敬虔的人短短的时间就死了？你不用往世界上找，圣经就有这种例子啦。 OK， 我们读到第7节，第7，好，继续读第9，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公牛之声而不断绝，母牛下犊而不掉胎，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他们随着琴鼓歌唱，又因箫声欢喜，他们度日诸事亨通，转眼下入阴间，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看啊，他们亨通不在乎自己，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恶人的灯何尝熄灭，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他们何尝像风前的碎秸，如暴风刮去的糠秕呢？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我说不如本人受报，好使他亲自知道，愿他亲眼看见自己败亡，亲自引全能者的愤怒，他的岁月既尽，他还顾他本家吗？好，先读到这里，后面的话其实是类似的，有人一直到死身体强壮，尽得平静安逸，当然也有人至死心中痛苦，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可是你能够二分法发现说，凡是那种 一辈子没有尝过福乐的，都是因为是不敬畏神。而那些一辈子身体健康、独享长寿，都是义人嘛。你很快就在世界上发现不是这样，不但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还发现啊，好像神还特别的喜欢做刚好颠倒的事情，是真的。我有时候会发现，好像从很严重的疾病、很神迹式的得医治的人，好像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比认识主人多一点。就他刚刚开始来寻求神的时候，他就得到很奇妙的医治，而那些敬畏神、认识神多年的人，也帮助许多人的人，属灵人，有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么明确的经验的医治，你知道吗？对吧？我最近找一些零碎的时间在读宋尚杰博士的日记，那是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布道家。我们看他的故事都会觉得我们过的生活实在觉得很惭愧，我们过这么舒适的生活。他在他日记里面，你看见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实在就像《使徒行传》一样，很多很奇妙的，许多的这些神迹，做很多奇妙的事。我讲宋尚杰是要讲什么？刚才说什么？我不知道他讲做什么，大家想到他的一个什么故事。无论怎么样，这个在约伯很清楚的提到这个人啊，对，我要讲说的医治，他因为他在他的服事里面。很多很奇妙的意志，他写起来好像是那种好像没什么，他没有用没什么的方式写，他还是觉得很奇妙。可是他就顺手写了，经常这样，差不多我读的那几页，几乎每一两页就会有提到说，有两个瞎子得看见，有一个哑巴可以说话，很多这样的神迹，讲一大堆这样的神迹。可是你知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服侍带来这些果效的时候，他有时候甚至需要半躺在床上传道，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后来他只活了43、44岁而已，他最后的几年差不多10年之久，他一直受痔疮之苦。有的时候，聚会完，那个医生帮他处理，就流出一大堆的脓来，然后流出一大堆的脓血出来，然后他有时候非常的痛苦，甚至。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他继续的传道，可是神一直没有医治他。神继续，你不能说他晚节不保、失去信心，并不是的，因为在他聚会里面继续，就像《使徒行传》一样，这个人得医治，那个人得医治，都是从最严重的疾病。他写起那种这里有一个瞎子看见，那里有一个这个哑巴可以讲话，好像。在写我们说啊，这里有一个人，刚刚一个好像祷告找皮包，后来就找到了一样，好像是很平常的事情似的。可是他神一直没有，好像一直没有伸手医治他，这很奇怪的事，对不对？我们的主好像设立了一些法则，也写在圣经上，然后我们的神蛮喜欢破坏他自己写的某一些法则。你几乎觉得像这样，我想约伯就是在这样困惑里面，他向神举起心来，要神给他一个解释，他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讲，我们基督徒不要为了固守我们认定的真理而不顾实际的数据是怎么一回事。在很多事上我们都要注意这个，尤其跟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对话。当我们想要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如果我们罔顾数据，这世界上的人有许多人不会信服我们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把那些数据拿出来讲，那岂不是不认识主的人就更不会认识主吗？好，我们来告诉他说，神总是赐福给信靠他的人。这个好像 应该是正常的推理逻辑就是这样，这是告诉人你要信耶稣的应该有的条件嘛，对不对？你要信耶稣，因为信耶稣的人就会蒙神赐福，不是吗？对吧？所以我们一碰到不是这样的数据的时候，我们就很想把它忽略在一旁。其实这个不是少数人的事，在事实上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在教会历史上因着很多人这样做而带来的很不好的结果。我告诉你一个例子，我在讲义的十八页录了一段话，我不在这里多讲，因为那个是几个月前我在我们礼拜六晚上的侍奉训练我给大家的讲义所写的所讲的东西。如果那时候你没参加很抱歉，那一次我特别的盼望弟兄姊妹参加，如果你没有参加不要怪我现在没有再讲一遍。但是在那里我们举了一些别的例子讲差不多一样的话，我们提到堕胎啦、同性恋啦，这些都是现在最热门的话题。可是今天我要用另外一个话题来做例子，就是进化论，或者我们有时候叫演化论 evolution， 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我发现基督徒很容易想到进化论就是反对他，认为他跟神的创造相悖，对不对？对吗？很多人都很容易这样，可是那是事实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真的读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我猜没有几个人读过，也许连读生物科技的人都不见得认真去读他最起头的这些，他那本是叫什么？物种原始，是不是？是不是？那本书是叫物种什么？物种原始，是不是？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哈？如果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怎么可以随便反对他？你凭何说演化论是跟创造论相对的？你知道达尔文写进化论的时候，写他的演化论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事实上他写的时候，他是带着信仰写的，他带着神的创造写的，只不过他想要解释神用什么方式创造，那个意思是这样。到底神一起的就创造成今天所有的物种，你知道什么叫所有的物种，对不对？我们现在后来物种的分类我们怎么分的啊？啊，界门纲目科属种，是不是？这些是后来的人分类的方式。好，那界是像动物界、植物界吗？门呢？像哺乳类这些属于门吗？可能是，对。好，因为动物再下来就是分那五大类吧。那你觉得到底神创造的时候是一起头就把所有这些分类都创造好了，还是他创造了一些大概以后放了进化的原理在里面让他们去进化？这就是那些一部分的进化论学者讨论的问题。这个跟进化论一定跟创造论相对不太一样的想法，对不对？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哈？我不是说没有用进化论反对创造论的人，可是至少就我所知道，达尔文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是带着已经反对神创造这个道理来提出这个的，并不是。当然我刚刚讲那些我不是在说达尔文有道理，很可能神是造了少数的物种，因为至少他一定不会只造这个原生动物了，因为圣经明确的讲神造的时候是各从其类嘛，可是会不会他造了一个其实基本的物种然后让他们继续的去进化？我告诉你，至少一直到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好的基督徒 相信这样的进化论，但是他们还是相信是神创造的。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这些一直到今天，无论用什么证据，我们都没有办法 证明我刚刚讲的那种说法，就是神造了一个、大概，然后放了一个伟大的进化的法则，就是基因的法则在里面，让它逐渐的经过许多的年日进化成今天的样子。我们没有办法证实这个。有的科学家他们认为已经有一些证据，是基因的证据显明这个，可是其实我觉得那个都还有漏洞的，因为他们是用一个不完全的基因来讨论这一件事。他们讨论的时候这样讲，他说如果神一起头造人，就是意思就是说就造出人来而不是进化来的，那他怎么会有一个不完全有缺陷的基因在那里呢？可是这个说法本身我觉得就是讨论的其中一个关键。我刚刚讲的这个话是公元2000年跟克林顿总统一起站在白宫的草坪前面发表人类的基因图谱已经全部画出来的那个主要的、基因体研究计划的负责人，那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在他书上所写的，他是当今在生物科技在基因的研究上面最 top 最杰出的人之一，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是一个拿过物理学的博士学位又拿了生物科技的博士学位的人，他就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基因的研究，我们今天能够对每一个基因都已经能够弄清楚了。他说里面有一个所谓的，他们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对不起 我不太懂这些，一个不完全的基因，他觉得那个是一个证据表明那是一个进化来的，否则神造的时候，如果人类一受造就是一个就直接是神造的人，他不应该有一个不完全的基因。我就是对这个最关键的地方我有意见。以我的科学概念，我会觉得谁说的，你必须证明你刚刚讲的这个假设，就是如果神造的时候他不会放一个我们认为不完全的基因在里面。谁说神不会？就在不是太久以前，我想医生们都还会说那个叫什么扁桃腺是对我们人体没有作用的，对吧？是多余的，好像只造来让我们得扁桃腺炎似的。可是也许现在医生开始不见得会这样说了，了解我的意思吗？有的时候科学继续进步的时候，本来我们觉得那是无用的，也许就会有用。会不会哪一天他们认为那个不完全的基因，有一天他们就会发现那个才有学问呢？也许正是一个神在人身上的一个创造，一个作为里面很奇妙的一个点。所以我们都还不知道，科学还在继续进步当中，我们应该知道这个。这就是我说出了，我们应该用这种态度面对它。可是因为当为什么后来会演成这么大的对立，就是因为当达尔文提出150年前左右他提出进化论的时候，其实那只是他提出一个假设，是一般的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就拿出来，他们还可以再讨论。可是后来有一天、当大家发现他讲的有道理，或者经过修正以后证实了他有可能成为定律，也有人在讨论的过程就发现那是错误的，就把它放下来了。所以我读过一本书提到，他说专门讲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人出过的差错，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提出一个道理，当然他不是借着那个得到诺贝尔奖，可是提出一个道理，后来发现那实在是非常荒谬的说法。可是科学就是这样 一次又一次的经过这些过滤淘汰这样产生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应该这样讲，我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一个道理演化论在没有经过这些过程就被设立为定律。那基督徒今天都回头来都认为那是演化论，就是一起头就是反基督的，所以会有这个结果。其实在那里面我相信，我个人相信 教会扮演了促成这件事非常重要而且关键性的角色。因为教会一碰到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并不用科学的方式去讨论这些事，而一起的就用对立的方式去反对这些事。他们用他们有限的知识，包括对基因的认识，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基因这两个字的时代，他们却用他们有限的对于生物科技，对于人类里面这个遗传因子的这些很贫乏的认识，就轻易的去反对这个，只因为他们接受的观念就是神创造就是造成这个样子，没有别的说法。其实我们怎么能证实这个呢？我刚刚说我们不能证实神是造了几个物种然后让它去进化，同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证明神造了今天所有的物种。你说有啊，神圣经说万物各从其类，对不对？可是这个各从其类有哪些类圣经并没有讲，你了解我在说什么？所以顶多你能够同意说应该上帝造的鱼不是后来进化来的，因为创世纪前面写。但是其实对于圣经学者一样，有一些圣经学者不太有把握创世纪第一章写的那些东西到底在叙述一个在我们的看来是一个时间断点轰神造出来的，还是神在叙述一个经过一段时间成全一样是神的作为的事情。如果是神把基因放在那里面来进化，你不觉得那仍然是神的创造吗？对吧？它不是自然就跑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证实演化论的一些说法，一样没有办法证实创造论的一些说法。但以科学上来讲，可是当时的教会很轻易的用很有限的知识就全盘的否定这些事情。那当然对于一些科学家来讲，他们拥有也是不完全的，但至少拥有一部分的数据，而你被你全盘否定的时候，他们当然不能同意这些事。而最好的解释就是你用宗教反对科学，两个就变成对立。所以宗教跟科学对立，我觉得两方都有责任，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教会负的责任大一点，因为是教会先掀起这种对立的。我知道我讲的事情是不能证实的事情，这种社会的演进是我没办法这样证实的，可是至少我刚刚都用的字眼是我个人相信，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有这种情况。我所以会这样说，因为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我们继续看见类似的事情。当年教会曾经因为相信人类既然受造，地球一定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当哥白尼这些人提出太阳系里面太阳才是中心的时候，教会就不能接受，对不对？对吗？所以教会就引用圣经就反对这些科学家，甚至迫害他们，把他们烧在火刑柱上，这成为教会的污点一直到今天。可是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人家提到这个，我们说那是那个时代的教会的错误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一转身我们继续在犯一样的错误。因为我发现今天的教会一样会做一件事，他们开始引用圣经，很有力的讲说圣经早就记载地球不是中心。圣经什么地方记载这个？圣经本来就不记这一类的事情，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如果你今天引用圣经说圣经早就记载太阳系里面太阳才是中心，假设了，谁知道有一天科学家会不会发现我们连这个模型都要改变，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教会怎么办？只不过今天我们有异端裁判所，不会用火刑柱烧死一个人而已，也许我们用言语、用态度、用媒体，我们继续在烧死那些人，差不多是这样。这样你了解我在说什么？所以试试看，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不要轻易的盲目的反对。我相信当我们遇见这一类的争论，我们跟人家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常常跟人家这样讲，我说我不知道上帝用什么方式创造，是有经过演化的过程，还是我们只接受微演化？所以微演化就是所有的物种，我们今天知道物种都是上帝造的，但是在同一个物种里面会有 进化，这个大倒是大家都同意的，就在人身上也会，我们的基因会改变嘛，对不对？啊，但是我们有的人不相信基因改变会使鸟类变成哺乳类，你可以相信这个，可是你要知道，你相信这个跟不相信这个都还在争议当中。如果是今天撇开宗教不谈，但就科学来讲，这应该是还在争议当中的话题。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够证实这些的证据并不多。不要说别的，光爱因斯坦他成为那么有名的相对论，他的相对论其实如果用实证科学来说的话，他的相对论今天拥有可以实验证明的证据还是很少的可怜，你知道吗？可他因着这个道理已经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可是我们他的道理因为不完全，要从实证实验去证明，也有数学上的推演，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要知道，关于进化，我们除了实证以外，我们没有太多能够推演的东西。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场，因为我们论到的是过去的事情，不像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现在还能够去探查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像这一类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谦卑一点，我以我个人的了解跟我已经经验到的事情，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告诉了我也不知道，而不要坚持一种反对进化论的说法，并不会拦阻我们传福音，并不会。我觉得也许反而会除去一些障碍的，试试看好吗？我讲的不是很挺完全在这个话题上，可是我所表达那个意思，我希望是讲的完全的，就是我们要留意，不要轻忽数据，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可是约伯没有，他不替神辩解，他不先假设了神公义的神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管他有什么数据，就像三个朋友一样，反正作恶就一定会有什么结果。当约伯说，可是有一些人一直到死他都好好的，他的三个朋友说，那会报应在他后代身上。约伯就反驳说，如果他错，干嘛报应在他后代身上？为什么不报应在他自己身上？我提到另外一个例子，我刚刚讲演化论，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拜偶像。拜偶像好像是更明确一点，拜偶像就是不对嘛。可是连这个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考虑清楚这个原则，不见得。为什么？当我们看见一个人拜偶像的时候，你不要立刻说他不对，不要这样。这跟别的东西一样，很多东西神要我们不要批评论断，你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吗？批评论断通常都是这样，就是我就是认为那个就是这样，我很确定的认为，你才会去批评嘛，那就是不对嘛。那我们看见人家拜偶像，当然根据圣经就是不对，违背十诫嘛。可是好像神不是都这样看的。也许你应该先了解他是怎么样拜偶像的，那个会有区别。我相信有很多弟兄都没听我讲过，我是刚出侍奉主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从一位长老教会的长老学这个功课的。他是一个年长的长老，他很喜欢传福音，人也很好，他甚至把一些圣经的一些道理做成诗句，有押韵的诗句，这样来传福音，蛮有意思的。我记得他好像姓黄，好像是一位黄长老。那他应该不在世了，我那个时候还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应该有70岁还是怎么样。那这位弟兄，我忘了在什么场合，是他个别在跟我谈话还是怎么样，他就提到啊，有的时候有一次他去到一个人家里探访，一进去看到客厅都是偶像，乡下很多这样的家庭。你知道他第一句话说什么？他没有说拜鬼啊，你那个会灭亡下地狱，一定要信耶稣的真神，这都假神，我们通常都是要传福音的吧。可是他不是，他第一句话说你谨虔心，他一想你很虔诚，你会不会称赞一个拜偶像的很虔诚？有的时候你应该这样称赞他们，因为有的人拜偶像他们拜错了，可是他们的态度有可能是蛮好的。而 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拜的是真神，他们并不虔诚。我不知道哪一个神比较不喜欢， 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根据圣经，我觉得至少神不会很喜欢一个人拜对神，好像是称呼的名字是对的，耶和华、耶稣、主啊、基督都称呼对了，可是并不虔诚，也许神更厌恶，有可能。因为主来的时候，我没有看见他责备拜偶像的人，却责备那个假冒为善的人。这不是说他虽然拜错却很虔诚能得救，我想不是的，我们还是要靠着基督得救。可是至少你反对他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反对什么，对不对？对吗？就像我刚刚讲，你反对进化论，你可以反对某一些细节，你不要全盘的先假设他就跟创造论对立，然后把所有跟演化论有关系的任何的细节全部都反对起来，你有可能就犯像约伯三个朋友的错误，罔顾数据。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可能你连遇见拜偶像你都应该注意这些事情。我们只应该反对应该反对的东西。一个人拜偶像的这一件事包含了很多东西，就像你信仰耶稣，你能用一句话讲完吗？我想你不能，对不对？包括信心，包括对神的爱，包括顺服，包括怎么样对待别人，包括圣洁，甚至包括你用什么态度祷告，你的心是怎么样，很多都包括在内。你怎么样一网子一捞就全部都把它捞起来，来反对或者赞同一个人，我们不能这样分，对不对？同样的，拜偶像也有那么多区分。有可能有的人他们拜偶像，在那么多区分里面，他只犯一个错误，就是他的对象错了，其他他的态度都尽他所能都是很对的。另外一个基督徒可能他，我刚刚讲的，他称呼的名字是对的，其他所有都是错的，那样的有可能没有得救，如果根据圣经讲，不是吗？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事，不要只看到一个人拜偶像你就全盘的去否定他。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一个学习。你如果认真学这个功课，这不是只在跟世界上人对话，你跟谁都一样。像我们常常把它引到最基本的，比方你对待你的家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是这样，对待你的同事朋友也是这样，在很多领域里面都会用得着这个情况。我也相信一个人学习这个，如果教会里面的同工都有这样的概念，那个同工会一定会开展和谐很好，你相信我。人不会在那种不必要的事情上面起争议，因为多半的时候一群长职围在那边开同工会的时候，多半的时候他们重叠的就是相同的意见是非常多的，对吗？他们一样爱神，爱这个教会，他们想为教会省钱，他们希望弟兄姊妹更好，希望更多人信主，几乎每一个同工都同意这个。你不留意这些，只因为他提一个意见跟你不一样就立刻对立，怎么开同工会吗？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事画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有我们生活服事当中许许多多的事，这是一个重要的道理，好吗？对不起，我刚刚讲的很多科学的事，如果你听得迷迷糊糊的，请原谅。可是我还是希望你听懂我讲的原则，有没有问题？我今天还有一点时间要继续讲一点话。接下去二十二章是进入了第三回合，这是我们讲义里面的第七课了。第三回合第一个讲话的还是以利法，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最年长的，所以他就都先讲话。他这一段话很糟糕，因为他已经讲过两次话，跟他的朋友合起来讲过六次话，约伯还是死不认罪，因为他们已经认定他一定有犯罪，而约伯死不认罪，所以现在以利法就做一件事，就是干脆猜测他犯了什么罪。之前你知道他都只是在讲道理哦，说你所以会遇见这些事是因为犯罪。他们开始还蛮客气的，是用旁敲侧击的方式说，一般来说人会遇见这些是因为犯罪，你要不要反省一下，差不多这个意思。到后来几乎就直接告诉他说，会遇见这些事是因为犯罪。 当这样子约伯还是死不认罪的时候，现在以利法做一件事，就干脆告诉他他犯了什么罪，其实都是猜测。你来读读看提曼人以利法怎么样回答。22章，说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后面你看他怎么讲，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当为当头，剥去贫难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等等。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后，他就是已经假设一般人会犯的罪，大概约伯都有可能犯，他干脆就给他这样讲。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约伯几乎快要抓狂。不过其实你留意看，你就发现约伯哈，他虽然这样，他并没有像他的，至少没有像说法一样失去理智，或者是就烦躁起来就乱讲话。他没有，他一步一步的逐渐的讲到问题的核心。我们虽然常常说是后来神折服约伯，或者以利弗也帮上忙，可是我觉得神借着约伯三个朋友这样刺激他，使约伯一步一步的自己理清一些事，生命也逐渐预备好要领受真实的启示。所以他的约伯三个朋友是不对的，是无用的医生，可是这些人并不拦阻我们更认识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对吗？根据神的设立，神的安排，事实上借着这些人帮助了约伯逐渐的踏上最后更认识神得着释放的结局。可是我们今天后面一点点时间要借着以利法讲的一段话，我们来讲一点。我们已经讲过，这些话虽然不能帮助约伯，里面却常常包含许多真理。我们来看以利法最后一段话怎么讲。21节，22章21节到28节，我们来读好吗？来，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见你。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阿斐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烦你的愿。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样你的路。简单说，就是以利法告诉他，只要你认真的寻求神，把罪除掉，把不义除掉，把你所保爱的放下来，你就会得着神自己做你的珍宝，做你的宝贝，你将要以神为乐。这句话其实完全正确，而且很多人需要这些话，不是吗？就是我们真正的愿意撇下的时候，我们除去偶像，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我们把我们所依靠的那些东西人事物放下来，我们才会找到一个人的生命，上帝所定规的能够更进入完全的一个生命的光景，就是我们可以以神为乐。所以这里的追求神包括了我们好好的读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晓得他的心意，而且遵行神的话。这个包括了很多方面，对不对？比方神要我们爱他，他要我们有信心，他要我们彼此相爱，他叫我们要常常喜乐，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批评论断。这些命令都是表达了神的心意，不是吗？神的法则。可是第二，我们不是只明白这些就有力量去遵行。神预备了另外一个伟大的事，就是他的生命借着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成长，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我们应该借着圣灵常常来亲近神，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说这是两条轨道，不是吗？一个就是亲近神，一个是遵行神的道。就是这样，逐渐我们生命会更有改变。 借着亲近神，你有力量遵行神的道。可是借着遵行神的道，你就会发现你更能够活在亲近神的生命里面，因为只有你按着神的心意去行，我们才容易与神同在。就像约翰讲的，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面，那你越住在神的里面亲近他，就越有力量遵行神的道。你可以活在这种善性循环里面，可是你也可以活在恶性循环里面，对吧？看你怎么样开始第一步。有的人从亲近神开始，有的人从遵行神的命令开始，有的人根本就从一个没想到的一个忽然神做一点工作，我们就抓住那个机会，就踏上那个阶梯更往前去。别人觉得那只是巧合的时候，另外有一些人却十足的踏上去，他们就要经历更进一步神的作为。可是我要最后花一点时间提到，人要以神为乐，有的时候需要破釜沉舟，需要先丢掉那些我们过去习惯 以那些为乐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刻意的丢掉，也有的时候神会安排使我们 想办法使我们丢掉。有的人一定要真正的失上一些东西，他才晓得丢掉那个。有的人不用，有的人还拥有很多的时候，他们就晓得把那些放下来而以神为乐。每一个人不一样，可是我们就是要记得，我们一定要专心的以神为乐。保罗要我们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他对世上有钱的人讲，你知道有的人怎么样才学会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就有一天钱财失去了，他们才醒悟过来。可是有的人不是，他们还很有钱的时候就醒觉过来，就明白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对吗？有的人他们的珍宝，要丢下来的珍宝是他们的孩子，有的人全心就是想到他的孩子，所以孩子一举一动他们就跟着起舞，所有的生命都围绕着那个打转，他们所有的喜怒哀乐 一大半跟孩子有关，你懂我讲的意思？而且还蛮有属灵的根据，就是我们对孩子有责任。可是你弄错了，我们对孩子的责任并没有大到广到那种地步，我们要所有的事情都随他们起舞，并不需要的。我们需要几乎完全的关注孩子的时候，那时候孩子多半是很小的时候，他也不会搞什么怪的时候。当孩子开始会搞怪的时候，你也应该明白你已经对于他的责任并没有100%了，因为他开始也受别的影响。这是神的法则，这是我们很多次在别的场合讲我们都应该留意的。有的人他们就是有一天也许借着一件小事，可是忽然明白他们把从心里面把孩子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做了一点修正，然后更多的经历神的丰满，你知道吗？我很喜欢想到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跟我的妻子在瑞士服侍他们的营会的时候，那里有一个从中国天津来的一对夫妇，两夫妇都是天津人，不但这样，那个姊妹的名字还有金这个字，她叫刘金。那她在我们的营会上受洗的，可是她先生，他们两个人都搞化学的，两个都是，她先生是化学博士，她本人是化学硕士。那他们有一个小女儿很可爱，叫做圆圆，他们老大叫圆圆，老二比较叫什么，那个时候只有老大。那他现在还没有信主，可是每一次都陪他来营会。有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外面照顾孩子，因为那时候没有 baby sitting 的工作，没有带孩子的安排，因为孩子还很少。那他先生很在意孩子，所以给他很大的要求，所以他常常很有压力。那后来有一次营会，因为有一些孩子，所以因为就安排了有照顾孩子的安排，所以那个姊妹那是第一次来能够全程参加聚会，就把孩子拖在那里。可是第一堂聚会，哇，他就很紧张。聚会是后来他自己讲，一边聚会一边听到，一边想到他的小孩，万一今天远人出一些状况，一定会挨先生骂，所以他就不太专心听道，你知道，就一直想，就对自己说，一讲完道，因为他不好意思在讲道的中途跑出去，一讲完道我就要赶快去看看远人怎么了。所以你看，有的人就是会这样。 好，我们讲完道，我太太带领聚会，他选了一首诗歌，在唱之前他就讲，他说现在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追求主，专心一点追求主，你已经坐在这里，忘记别的，忘记你的小孩，好好的追求主。后来他告诉人这句话，他觉得是主对他说的。其实你如果说那是先知的预言，我太太常常讲这个话，不是那一次特别得到感动。可是你说那不是先知的预言，我觉得那是先知的预言。先知预言并不需要也特别的感动起来说耶和华如此说才是，对吧？有的时候看我们怎么领受，因为神今天用最普通的方式也对我们说话，因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圣经是这样写的，对不对？不是说你们的特别人要说预言，神没有这样讲。可这个姊妹就是这么看起来很小的事，她就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她就勉强自己不要去看到的女儿，就安静下心来，闭上眼睛，好好的追求。就是那一天的聚会，她被圣灵充满。但是这一段话很好的说明，对不对？你把这些在你眼中原来看为宝贝的，也真的是宝贝的，可是当你放下来的时候，你就必认识全能者，他要成为你的宝银，他自己要代替你原来宝爱的。这不是说你就会失去别的，事实上当这样的时候，你真正原来宝爱的，你才会真实拥有他们。有的人的珍宝是他们的配偶，这一方面女生比较容易有这种情况，因为堕落以后的咒诅之一就是要恋慕你的丈夫。有很多女人都要等到婚变她们才会醒觉过来。其实你可以不要这样，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现在学习以神为乐，要珍贵你单身的日子，那是一个学习感情能够更多的放在主身上，不要随着这些起舞很好的时候。有的人的他的宝贝是他的工作，我也发现这是在男人身上比较有的，比较多的，女人有的也会了。这两种一男一女不同的特点，我发现在我实际上服侍的经验，我发现不是那么多人会中途不经过任何的挫折就会醒觉，就会改变了。甚至他们可以听牧师整天讲这种道，也不见得会改变。总要在婚姻上，总要遇见婚变才会开始醒觉这一件事，或者在事业上遇见很大的挫折才会醒觉这一件事。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趁着你还没有进入这里面，我的意思比方还没有进入婚姻，或者你还没有发展大事业的时候，从年轻，从你还比较很平凡的一个人的时候，就对自己的心说话，就接受这样的道理，就明白说我一定要寻求学会以神为乐。这可以从普通的学起。所以我们有时候鼓励很年轻的十几岁的孩子不要轻易的谈恋爱，你会喜欢异性是很正常的事，可是你不要进入实际的行动，你在那边学习约束自己，自己有刹车，这生命当中很大的造就。喜欢买东西的人也是一样，很想买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去买嘛，可是下一次很想买的时候忍住不要去买，你有这种刹车就会逐渐有进步，就是像这样。平常我们就要操练这些事，不要忘记圣灵的果子之一就是节制，对吗？有的人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宝贝放不下来的，影响他们跟神的关系的是金钱。我想神让我们要献十分之一，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让我们有机会测验自己是不是放得下钱财。对吗？其实神不是要我们的十分之一，因为那另外十分之九也是神的，不是吗？你听过像这样的故事，对不对？有一个人他听见牧师教导圣经说要十分之一，他就奉献十分之一，他那时候每一个月要奉献1000块，因为只赚10000块。后来神开始赐福给他的工作，他就赚10万块，他就奉献10000块。后来他生意越做越大，有一天他来找牧师说，牧师，我现在一个月要奉献100万呢，我觉得很多，真的我们需要十分之一吗？ 牧师说，哦，这样我没有问题，我可以为你祷告，求主让你不要收入那么多。你看我们人很可能是这样，他都没有想到他可以奉献100万的意思就是他会有900万存留，对不对？嗯，所以我觉得十分之一有时候是测验我们，我们自我测验，那不是一个律法，那是自我测验，我们是不是放得开来这些事。趁着我们还没有很有钱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能够放得下来。事实上教会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神的儿女，有的是可以很有钱的，有的是不是很有钱的，他们都学会这样的功课。我很喜欢青年使命团的创立人 Lauren Cunningham 弟兄他的见证。他出生自一个贫穷的牧师家庭，其实他爸爸本来也可以很有钱的，他们的家族是可以很有钱的，就是因为他父亲选择做牧师，甚至到一个地步他的几个姑姑就是他的父亲的姐妹都不跟他们来往，因为他们觉得他走路是错误的。他几个姑姑都很有成就，跟他们的先生都是很大的企业的老板，赚很多钱的。可是当康尼姆弟兄他蒙召以后，他自己觉得他应该修复他们家族的关系，所以后来他去探访他这些姑姑。以后他一个特别有钱的姑姑就跟他们修复的关系，可是他就有一个很大的试探来到，他的姑姑就希望他继承他们的工作，而他的才具一定有办法这样的，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企业的老板。可是他跟他爸爸当年一样选择要侍奉主，这一次他的姑姑终于放手，不再像以前一样因为这样不再跟他爸爸来往，他还是给他祝福。他故事里面那个很宝贵，当时当然他姑姑不知道他将要做的工作会使他的成就远超过一个大企业的老板。那是一个后来做大事的人的见证，可是我刚刚告诉你也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个基督徒，他们一样有像这样的经历，他们把钱财放下来，他们全心的跟随主，他们将要得着最大的满足，以神为乐。有的人他们不一定是钱财，人有钱以后就会有很多花招，比方有的人就特别的喜欢古董。我实在搞不懂家里摆一大堆古董，花很多钱摆那古董做什么，可是有的人就是成为他们的很大的嗜好，有时候带给其他家人很多的麻烦，也有这种情况。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个妈妈，男妈妈，不是张信良，是另外一个男妈妈。才前几个礼拜他的儿子回到台湾来参加我们一次聚会，那个男妈妈在花莲，我们花莲喜安堂还没有建立之前，我们先有一个聚会从他家开始，那个时候还没有同工去，我跟我的妻子有的时候去那边帮助那个工作。这个男妈妈他给我们讲他的见证，他是在那边的一个长老会聚会，那后来他们那个教会经历过一些圣灵的工作，那是已经可能三四十年前的事情啊。在那个之前他提到他的经验，他应该家里有一点钱，因为他先生是做营造的工作，他有一个特别的嗜好就是珍珠。哇，他是真的是珍珠迷，到什么地步呢？他有一串特别的纯净的珍珠，每一粒都是很纯净而且很相似，那样是很宝贵的，你知道吧？ 一串珍珠对他来讲，那个不是说他值多少钱的问题，他就是很宝贵，就是他家自己搞营造的，所以他自己的房子自己设计的，所以他的房间有一个内室，就像会幕里面的至圣所一样。他不随便进那个内室，他真的像大祭司一样每一年一次独自进去的。他说他每一年生日的时候，他跟我妻子讲，每一年生日的时候他们全家都知道今年不能吵妈妈，他今天是膜拜珍珠日。因为他一定要沐浴更衣， 像大祭司一样，穿上不会起丝丝的衣服，头发包起来，然后进去把门关上。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事，反正就是欣赏珍珠。因为难了解，可是就是这样。我想他没有夸张，他跟我讲这个话。那个过程细节我没有完全听，他可能有说，我现在不太记得了。无论怎么样，后来他遇见主，可能跟教会那个时候有一些圣灵的工作，后来他被圣灵充满有关。他遇见主的时候，他也经过一些挣扎，后来他顺服主，把这些放下了。他跟我们讲，他说现在哈，我那个珍珠还在，可是我可以随便把它放在一个抽屉里面，没有关系。这个很大的区别，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像这样。我不知道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也许不是财务，也许是别的东西，也许是你某一个习性或者是别的，可能我们要记得这些话。除非你把这些放下来，你不会完全学会以善为乐。也就是说是很小的事，你知道吗？十九世纪那个布道家，那个奋兴家，带起美国第二波大觉醒的那个 Charles Finney 弟兄，他讲一个故事。在他的聚会里面，他那个时候都是整个美国都有圣洁运动，虽然他不是借着圣洁运动才带起来，可是整个都有那种气氛。这是过去这个主日我们提到的，他们都强调要真正的全然奉献，然后会经历第二次的祝福。他提到聚会中有一个姊妹，很渴慕，很爱主，很认真，什么聚会都来，就是一直没有得到祝福，一直过不了那个关。后来他问牧师，牧师也不知道为他祷告，可是后来主自己提醒他，其实他本来就知道的，可是他就觉得那个是小事情。后来他告诉传道人说，他常常祷告就会想到一件事，后来他在那件事上顺服。什么事呢？就是他，我讲的太细腻可能会瑕疵一些姊妹的良心，他头发上有一个漂亮的装饰品，就这样而已。他跟神争辩过几次，他觉得人家别人有，那个人也有那个，还不是被圣灵充满？我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可是最后他向神降服，他说我不要再做愚昧的，他拿起来远远的丢掉，就那样就经历了神的祝福。你不要因此明天开始所有头上的东西都不能装饰，我没有这样讲。你也许丢掉十个头上装饰也没有被圣灵充满，也许你需要丢掉别的，我不晓得，我没有办法替别人定规是什么，只有主才知道。可是这是一个好的原则，对不对？让我们明白，当我们祷告，什么东西梗在我们跟主中间，即使你就别人也有那个东西，还不是一样得到祝福？不要跟神争辩，你确认你不是自己良心软弱去想的，而是真的梗在你跟神中间的话，你应该祷告求神让你能够顺服，就是这样。你会发现你所丢弃的跟你所得着的，你一定会发现是太值得的事。有的时候丢弃的是不好的事，你绝对不会为那个丢弃那个后悔有一天啊。可是也有的时候神让我们丢弃的东西是好的东西，好的人事物，很可能有一天神会让你得回来，可是那个时候你会像可以随便放在抽屉里面那样，你懂的意思吗？可是你不要带着有一天会得回来的态度丢弃它，只有破釜沉舟才会真正的得着。